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从第十七节读起。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第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好，我们在讲福音和圣灵的时候，我有很多经文可以选，我选这一段呢，因为它刚好也把福音和圣灵放在一起。当我们先谈福音哈，福音的意思，当然这一段很有代表性，我会引其他的地方。福音最简单的意思，也是最正确的意思，也是涵盖性最广的意思，也是各位你们以后要做的工作，就是传福音嘛。福音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这个好消息，好消息是要传扬给别人的，好消息是要能听到的。当然，好消息最后能不能实现，这个就是之后的事。譬如说，现在有个好消息。你的健康检查报告非常好，这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能维持多久就不知道了，下一次检查不一定就健康。有个好消息，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给你了，那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也许种种原因，这个好消息不能实现在你身上，也许不能去做，也许突然出了意外，也许做了以后发现没有那么好。好消息。马上就你碰到了一个好的对象可以结婚啊，这是好消息。好消息是哦，去提亲对方答应了，就这都是一个好消息。你有工作了，这是好消息，但是去做那工作是另外一回事，或者不完全相等。你有一个对象了，这是个好消息，但最后能不能跟他白头偕老，这个又不一定了。你的健康检查报告很好，这是一个好消息。大百货公司大打折扣，这也是好消息。但是大打折扣对你有什么关系？这还不一定。我说这个有点重要哈。对不起，这是我认为在这么多年来福音派一直会有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别人觉得是我错了哈。就是福音，我听到很多人讲。福音不是只有在听在传的，福音是要实践出来的。各位，我不认为这句话是对的，这句话恐怕有基本上错误。福音一直到主再来之前，基本上是传的，是听的。所以我们说传福音，历世历代包括在圣经里面讲，传福音、听福音是比较重要的。你说活出福音吗？信心没有行为是死，这我们都知道。神的话一定要落实实践在我们当中。可是就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就犯了错误了。就是我们在主再来之前，这个福音或者上帝的应许，不管上帝的应许或上帝的一切作为，要在人间完全呈现出来，是还没有的。就是你们念神学的话会知道那个。上帝的权柄对这个世界是 already not yet， 已经实践了他的天国，却还没有完全实践。因此，我们现在还在劳苦叹息，虽然我们已经得到了拯救。因此，上帝的那么多的应许，你们寻找就寻见，这个我们信主就有永生，可是我们生活中却还经历到那么多的罪恶痛苦。神是听祷告的，神是实践他一切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都实践，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你去了那里，你经验那里，你发现除了牛奶还蜜以外，还有很多苦水，很多荆棘。迦南地是这样，我们今天信耶稣也是一样。你看信耶稣，我们绝对不骗人，圣经上是一个字都不假的，是美好的、平安的、幸福的、喜乐的。 但是我们又在生活中还是会经历到情欲啊、罪恶啊、殴打啊、仇恨啊、怀疑啊，这些都是不管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荣耀的基督徒或者失败的基督徒身上都会有。彼得会不认主，保罗爱主，结果是被丢在被尼罗处死了。信主的应该有平安，怎么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平安？有些人平安多一点，但是他也不一定灵性特别好。有些人甚至不信主，他也无灾无望的活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很爱主，他遭遇到很多不幸的事。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圣经不断在提醒我们，我们生活中也有这个经验，不是我们消极悲观，而是我们很实际从圣经里看到上帝话一定是句句真实，一丝不苟的实现。他给我们的祝福就一定会实现，但这实现全然的实现，在今天只有部分，这个部分很你不能把它量化的，就是不是完全的。那但是我们不灰心，我们继续不断的传扬福音，继续不断的聆听福音。很多人很多教会都觉得福音是给那些没有信耶稣人的，那叫布道会，我们就是近身灵命。我都觉得这些分是没有圣经根据的。罗马书是把上帝旨意包括他的律法和福音说的最完整的一本书，但是它不是写给非基督徒的，它是写给罗马教会的。所以各位，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深更全面的了解福音是什么。好，但是我们不一定都能了解。各位不要把基督教想成是一个学问，神学院常常很犯的很大罪恶就是把基督教变得很高，好像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够了解。各位，这是错误的。你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公平的，每个人都可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传扬福音领受福音的条件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血气的工作，这我们圣灵等一下会讲。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听到好像就说，哎呦，福音啊，要读多少书啊，要懂多少希腊文啊，看多少历史背景解经啊。我大胆的说，不要上这些当。我们说历史啊，这些语文都是好事，但是这些作者这个时代的潮流是高举知识，高举这些知识分子，好像他们觉得你们要靠我才行。这是狂妄，我们不要接受这个。我们应该很谦卑的学习，你不想学习。但是我们知道认识上帝是神的恩典，不是说我们要多大的学问。所以福音，我一开始讲就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在主再来之前最基本是传扬的，最基本是聆听的。那么明白很重要，实践很重要，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不要说我一定要上了多少门福音神学的导论才能去传福音，没有。你看圣经里不是这样的，你领受了上帝，你因着圣灵的工作，你不要就把上帝的美好讲出去。事实上你才看了第一次看一张福音单张，你觉得很好，你把这福音单张给下一个人看，那就是传福音了。你觉得哎，这很不错，我讲不出来什么，但是圣灵显然已经在你心里动工，你可以给别人。我说这些都不是鼓励各位懒惰不上进不读经，要读经要祷告。如果神给你恩典的话，多读书，多读好的神学书，多多的读希腊文希伯来都很好，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取代圣灵在我们里面对上帝的信靠，愿意听上帝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最基本的是好消息，好消息最重要的是去传扬，去聆听。明白啊，实践啊，那都是跟着来的结果，不是最基本的。可能在历史历代都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在美国啊，在台湾都是，大家都觉得不甘寂寞了。哎呀，基督教尤其在台湾也好，那台湾不用说了，人这么少，基督徒人才2%，那个调查是假的啊。现在说什么基督教人多起来，那假的。人才2%，甚至可能继续少。然后美国那个福音派的力量也越来越少，那大家就有点不甘寂寞。我们要发挥影响力，这也是你们常常听到的，我都觉得这是错的。这是不甘寂寞，我们能发挥多少影响力？你的影响力不会比慈济大的，你的影响力不会比这些大的。如果福音不广传，你想要在立法院在媒体发挥影响力，人家不会甩你的。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 那个美国911的时候发生两件事情啊，就是十周年纪念发生两件事。一个是呢，纽约的市长决定，他们那天早上就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个纪念嘛，在那个在那个 Ground Zero 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纪念会，他后来决定那个纪念会没有祷告，哇，基督徒愤怒啊，怎么可以不祷告？另外一个是应该是当天晚上，在华盛顿 DC 白宫不远一个大教堂啊，那个是美国的很重要一个大教堂，在那里呢有一个算是追思礼拜吧，在那礼拜里面他没有请任何一个福音派，哇，福音派又气死了，他请了很多人，各个宗教都有请，喇嘛、回教徒啊，就是都请了，没有请福音派，哇，福音派非常愤怒。关于第一个，在那里没有祷告，可能不是对美国这个传统来讲，就历史来讲可能不对，美国历史讲政教分离的意思不是说领导人物不应该有个正确宗教信仰，不是这个意思，这常常被后来的人误解了，但这个我们不去谈它。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信仰的意义，这个祷告就是有人有一些基督徒就抗议他没有请人来祷告，他说我看到有人抗议那个美国纽约市长，就说这个祷告是医治人的心，祷告让人心里平静，让家属不再受害，在公共场合尤其这么重要的事，一个祷告是很需要的。各位对不起啊，我挑剔一点，这讲法就错了。各位，祷告不是只有基督教有，非基督教也有，对不对？其他宗教也有。你听到这个我刚才讲的祷告让人心灵平静，疗伤止痛，促进社会和谐，你有没有发现他在讲祷告，他在讲什么？用英文讲是 therapeutic， 是治疗性的。可是你看圣经里面，你应该知道祷告不是彼此治疗的，我祷告你很感动，眼睛哭流泪哭起来，这不是坏事啊，这很好啊。各位，祷告最重要是跟上帝讲话，祷告你治不治疗是其次话，祷告是把我们的罪恶倾倒在上帝面前求他赦免，祷告是我们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归给上帝求他悦纳，祷告是我们有需要向那万军之耶和华祈求，祷告是我们因着他儿子，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我们向他赞美，向他感谢，向他敬拜，向他祈求，向他哭泣。祷告不仅是我们向他哭泣祈求赞美感谢，而且我们跟其他同被圣灵感动同被耶稣宝血洗净的人，也就是教会，一起在那里颂赞他。个人的祷告有，关上门进到内室有，但是祷告更是在新约旧约里面也是所有的肢体向上帝的呼求。因此我觉得非常感谢主，如果我在美国，如果我是一个牧师，有名的福音派牧师，我被请到美国的那天晚上那个 National Cathedral 那个大教堂，我旁边一个喇嘛，这边一个回教徒，我们一起在向上帝感谢，我感谢不出来，我不能跟你一起感谢，我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我可以跟你一起吃饭，这个圣经绝对允许的，我可以跟你一起玩，我可以跟你一起打球，我可以跟你一起，但我不能跟你一起祷告。你能够在亚哈所开的一个聚会，巴利的先知跟耶和华先知一起祷告吗？不可能的。我说这些话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我们基督徒力量怎么这么小，要发挥影响力，这些书不知道有多少。各位不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影响力，你说不是做言做光，做言做光就是传扬福音。当我们忠于我们上帝要借着教会个人发挥多少力量，那是上帝的事。 我们祈求的只是我们听福音，我们传福音，这是最重要的。各位，你到教会，你到很多地方，我没有说事工不重要，但是所有的事工，你生命所有的力量一定要从聆听福音开始。信道从听道来的，有信心是因为听了神的道，是听了神的福音。记得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是要传扬的，是要聆听的，这是最重要的。各位不要把我今天讲的以为说我反对发挥影响力，反对行道，反对活出这个福音来，我没有反对这些，只是我觉得今天在太多教会和神学院里面，我们还不知道福音是什么的时候，大家就说哎，我们出去做点事吧，我们去社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去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去总统府前面怎样怎样。你再去看圣经里面，你看看，包括现在有一本书叫《耶稣政治》，啊，说我们耶稣的有很多政治的影响力。你看看耶稣在跟希律、跟罗马人的时候，有多少说，哎，你们的这个交通应该怎么改善呢？政党应该怎么改善？该杀应该怎么治国都没有。这跟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部分的最后一个有关系，就是我们是福音是跟神的国有关系的。而跟世上的国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什么关系的，会有关系，因为神国的儿女住在世上的时候，因着他听福音，因着福音在他身上里面的改变，因为他也愿意传福音，他对很多人有改变。各位，晨曦会就是最好的例子。福音戒毒，我们福音能不能戒毒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你信了耶稣你一切都能改变，但你不信了你没办法了。所以你要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用政治或者文化或者是什么媒体哈，都听到了哈，什么什么一世代 iPhone 这些东西，各位这些都很好，你可以去使用这些，大大使用没有问题，但我再提醒你一下，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基督徒发明的。神把这些大有聪明才智人，聪明才智常常给了世上不信主的人很多，他们没有因此信主归荣耀给主，他们的罪更大。我们有责任对这些比我们更聪明，我们也使用也享受他发明的这些大有影响力东西的人，告诉他需要福音。好，我再说，福音最基本是一个信息，是传讲和聆听的。现在都讲是实践的，那是不对的，那是舍本逐末的，不是不要实践。耶稣在，所以啊，对不起，我再说，所以在历世历代，特别清教徒的时候，那个能够最后在长期以后给那个社会巨大影响的，就是因为他们看重传神的道。当那个看重传神的道被放在一边了，多做一点社会工作的时候，那个影响力就越来越小。那个美国东北就是这样子，哦，那些一切的优秀的学术建立在基督教上面，建立了以后他们就不想再去传了，不想再听了，而去研究去做这个做那个了。你看现在基督教在那里简直没有了，福音在那里简直没有了，而迟早也会垮到美国也会垮掉的，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我没有反美的意思，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是这样，每一个个人团体都是这样，包括晨曦会，包括 YMCA。 我说 YMCA 就是以前也是传福音的，后来办旅馆，后来做别的活动，这些活动里面还是有它的意义，但是就会慢慢衰败。如果你是以福音为主的话，你不去传扬福音，其他就会慢慢衰败。譬如说也有很多了，千千万万这种机构，我的工作是向厨妓传福音，我的工作是向犹太人传福音，我的工作是向穆斯林传福音，我的工作是向乡村的那个落后台湾乡下的人传福音。很好很好，如果是教会有这样心，很好。好，我们就说我们是向吸毒的人传福音也很好，但是你很容易，魔鬼会很容易把向他们传福音变成戒毒。各位，你们毒通通戒了，没有信耶稣，这个机构可以关掉。 我们看灵魂的得救比戒毒重要太多。你可以向除妓传福音，哎呀，但是心有不忍，到最后就天天关心他们的社会生计啊、婚姻啊、身体健康啊，不跟他们传福音了。以前的孤儿院大概都是基督教办的，后来就变成一个世俗机构，世俗机构要挂一个孤儿院基督教的名称，到最后就脆弱脆弱脆弱就没有了。你可以向穆斯林、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他们实在有太多那个文化里面有太多很吸引人或者很多你关心的事，包括穆斯林女人的权利，包括犹太人跟巴勒斯坦关系，然后你就去做这些事情了，福音就没有了。你包括在教会里也是，福音到最后大家都会说啊，我听过很多牧师就这样讲啊，除了祷告我们还总要做点别的吧，这种人大概就是不祷告的人啊，除了传福音我们总要做一点别的吧，这种大概就不想传福音的人，他就跃跃欲试做别的，这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血气的事情。我们求主帮助，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是上帝的使者在传扬，是世上的罪人需要听的好消息。那好消息就跟这个福音第二个有关了，就是好消息是给谁的。各位，我不知道乾隆皇帝要听到什么好消息，他大概什么都有了啊。皇帝啊，好消息，又进宫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哎呀，她后宫有10000个，她看到的才不到1/1000嘞。再来一个也不算什么好消息，哎呀，皇帝啊，有个好消息，什么？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最新的燕窝，很好吃，他已经吃了10000个燕窝了，不想吃了。皇帝生活太舒服了。哎呀，好消息，又一个国家来归顺了啊，他国土已经太大了，归顺他已经管不了了。你跟郭台铭讲，哎呦，郭先生啊，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们又接到一笔订单了，哎呦，他已经接得快要死掉了。所以好消息在这里，或者福音是给贫穷人、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福音是给弱势团体听的。好，这又要注意了，不是说福音不给君王、富贵、美丽等等这件事听，而是我刚才要讲的就是一个太得意顺利的人通常不太觉得他需要什么好消息，他已经是像乾隆皇帝自称十全老人了，他已经很完全了，他不需要。可是好，如果是弱势的人就很需要好消息了。我有小儿麻痹症，好消息，现在发明一个新药可以把你医好啊。我有白内障，好消息，有个医生可以免费治你。哎，我失业了，好消息，现在有个工作啊。没有地方住，哎，好消息，现在政府有个廉价屋的计划啊，像新加坡一样。哎呀，我这么大了还没结婚，哎，好消息，有个姐妹可以介绍给你。各位，好消息，越好的消息越给那些弱势的，因此从旧约到新约，福音都是给弱势的、受欺压的，或者说倒霉的、可怜的、贫穷的、赤身的、瞎眼的啊。这个呢，德国有个哲学家尼采就说，所以基督教是很低级的宗教，就是一群不上进的人、没能力的人就去信耶稣，所以强势人不需要基督教。而基督教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流弊呢？可能有，但世界也是很多，很多人就这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很多啊。就我觉得那个什么，包括共产国家，很多民族主义的弱小国家，一天到晚就想打倒美帝啊，打倒帝国主义啊，然后说要翻身呐、啊，常常是什么一种对有权有势人的记恨。各位，我们记住，千万不要有这种心。哦， 尼采说基督教就是那种哈弱者哈对强者，丑者对美者，贫者对富者，无知者对有学问者的嫉妒啊。所以说贫穷的人有福啦，耶稣旁边的妓女税吏啊，因为这些人都是在世界上没有地位的人，所以他们就希望耶稣来，然后一举革命，把那个地主打到地下，我们就翻身了啊。这种心态是伦敦街头那些抢钱的人的心态，不是基督徒的心态。这种心态有的时候弱者会有，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因为耶稣给的信息，上帝给的信息，其实一直在指明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败坏的、邪恶的、软弱的，需要好消息的。只是通常那个身体比较健康、财富比较多、权力比较大、比较美丽、比较顺利的人，他不会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如果他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是得罪上帝的，看到自己是所有的荣华富贵刹那中可以归于无有，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等一下讲的哦。那他就领受了好消息了。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些东西，不要把它看字面讲，也不要觉得耶稣就偏爱穷人，新约旧约都是这样，新约旧约都没有说什么偏爱穷人，旧约里讲很清楚，你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偏袒穷人。耶稣也讲过一句很重的话，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总是把主放在最大，在主放在最大的时候，我们对穷、对富、对这些财物有个恰当的态度，恰当的帮助，恰当的去做。这不一定有个死板的什么社会政策的，但是我们需要是认识一件事，所有的人都是可怜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是邪恶的人，所有人都是流氓，所有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有人都下流，所有人都在上帝的震怒下，所有人都该死。所以当上帝有一个好消息给人的时候，是给所有的人。只不过一般来讲啊，软弱的人比较容易承认自己是软弱的。那我们很需要的就是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不是那种中国文化里面的假客气，是真实承认我的本相，这是被圣灵光照的。各位，我们基督徒一点不是自卑的。好，我承认我们每个人，你们，我们都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叫我们痛苦极了，这些错误所造成的伤害在我们，在其他人身上，在有关人身上，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够抹去。那很多时候所蹉跎的岁月、浪费的光阴、伤害的人，甚至我曾经，如果我杀死过一个人，也不能叫他复生了。每次看到他父母或看到他妻子，都觉得很遗憾。这都是在罪恶世界，这些都是。但是我们的福音就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福音就在讲一件事，这些人是可以因为信靠上帝蒙到完全的拯救，这个拯救里面包括赦免，包括医治。不过跟我刚刚讲的，福音要落实在这个世界不会是很完全的，福音能落实的是我们在地位上的称义，就我们在地位上的被上帝肯定，因信称义。所以各位基督徒不要有自卑感，也不要被魔鬼控告，也不要被你的良心控告。如果你真的认罪悔改，耶稣的宝血能够成就一切。如果你真的认罪悔改，上帝的爱赦免了一切，你自己还是会常常想。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要想，我们希望我们很健康的、感恩的，怀着谦卑的心和态度，好好的去继续服侍。保罗如果一天到晚听到魔鬼在他耳中说，你还有资格传耶稣的福音，你是什么东西，当年斯提凡那么好的人就是跟你和其他一些人害死的，你有资格去吗？你这人简直，你下地狱吧。那你一天到晚听到这些，你下地狱去了吗？你要传福音，魔鬼说，哎，你还有资格叫人家过圣洁生活，你做了哪多少坏事，就这些都会攻击我们。我们绝对是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我们不被控告，我们也不去再想这些事情。 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们没有自卑感，我们也不去追溯以前的事，我们很谦卑，我们绝对谦卑。我们求主让我们善良，求主让我们勇敢，求主让我们美好，求主让我们进步，求主让我们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很谦卑，不管你过去是总统或过去是杀人犯，都记得在主里面，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归为义，这就是福音。我们不必为过去那没有办法挽回的罪恶难过，因为耶稣已经挽回了。但那是地位上，耶稣也没有叫你杀的人就复活了，耶稣也没有叫你破坏的婚姻就复合了。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信靠耶稣。好，这个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所有人都要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我们是贫穷可怜瞎眼赤身的。所以你再想想看，在圣经里面，神的福音临到人，圣经里只有两处，一个是在希伯来书，好像第三章还是第几章，一个是加拉太书，讲到说福音在旧约里的福音，有福音传给他们和传给我们一样，就其实旧约里一样有福音，不要以为旧约就是律法，新约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上帝的，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哈，福音就是好消息，旧约当然有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给谁的？就我们再回想一下，好消息就给这些弱势的，譬如说，好消息给谁的？好消息给挪亚的。挪亚是个义人呢、那挪亚怎么是弱势呢？挪亚是那个世代的唯一，他一家八个人听上帝的话，你想想看他多弱势。这好消息是给亚伯拉罕的，你说怎么是给亚伯拉罕的呢？亚伯拉罕弱在哪里？亚伯拉罕很富有啊，亚伯拉罕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充满敌意，他是弱势。亚伯拉罕在99岁才，事实上在之前上帝就给他一个福音，你太太要生一个儿子，99岁再给他一个福音，你明年要得一个儿子，就这就是福音了。他是一个弱势，他是一个没有儿子的，起码他跟他的正室撒拉没有生儿子，所以他很需要一个福音，他就得到这个福音了。但这福音呢，我们又刚刚说了，一定是真实的，包括会在现实世界中呈现，但是又不是呈现那么完全，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遍沙那么多，可是亚伯拉罕一生就那一个儿子，天上星也太少了一点，就你说有又不够多，你说没有又实在有，这我们生活中常常会有的困难。就我们觉得耶稣是真实的，但常常又觉得他不够多哈，有的时候甚至连那一点都没有。但我要说的就是，所以我们需要继续不断听福音，亚伯拉罕需要继续听福音，是给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怎么会要听福音？因为他们在埃及做苦工。我想法老不需要听福音，法老不需要听到一个福音，当然他也需要了，但他不会觉得他需要。哎，你现在生活太痛苦了，在埃及做奴隶，我要救你。法老说你在说什么？你今天跟总统讲，哎呦你太痛苦了，你是个奴隶，哎呦你要听福音，耶稣爱你，耶稣救你，把你从可怜的粪坑中救出来。马总统听了，你在干什么？你在讲什么？我哪有什么可怜？但他们的确是，马总统也好，蔡英文也好，都是可怜的。他不认识上帝，他在罪恶律法死亡中被辖制，都在痛苦。不过一般来讲，就是这些弱小的，我们这些在做苦工，在罪恶，在魔鬼，在死亡威胁下我们经历过的毒品也好，或者是流氓也好，或者自己的暴躁的脾气也好，在那边被辖制，哎呀，我们真的希望松一口气。对以色列人是这样，所以后来在生命记里大概第8章特别讲，你以后到了那流奶与蜜之地，你千万不要忘记你是蒙恩的人，你不要忘记哦，是神仙给你这么多丰富，你不再做奴隶了，也不在旷野在那里走来走去了，哦，你有很多很丰富的东西了，你不要忘记哦。应该是生命记第8章，得获财的能力是上帝给你的，机会也是上帝给你的，上进的能力也是上帝给你的，是每一切的美好都是从上帝那里拿来的。啊，神对大卫有福音哦，你和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会永永远远做你的宝座。当然这是指基督的国度，但是也是透过大卫这个子孙。你说大卫有什么可怜？各位，大卫太可怜了。对，他虽然是君王，但是他犯了那么大的罪，他必须为这个罪恶承受这么大上帝给他的管教。上帝是赦免了管教。各位，我们每个人嘛，你自己想想看，我们当中应该还没有人杀过人。你把别人的老公杀掉了，然后强奸了别人的太太，各位，你以后做牧师你做得下去吗？或者你本来是牧师，大卫本来是君王，然后还是君王，他做得下去吗？那魔鬼对他的攻击，他心能平安吗？那上帝会对他怎样的惩罚？上帝赦免了他，但大卫真是一个可怜人。大卫后来好多可怜的事情，这都在上帝赦免之后还是有可怜，就跟我们一样。我说了，福音的实现要到完全，那是在将来，但今年我们心中一定还是有平安，但是不能避免那艰难。那艰难怎么？大卫死了好几个儿子，那么多内战内乱，但是他到死的时候，他这一生上帝还是祝福他。他听到福音，就是你的儿子会永远永远的做王。他第一次听到这福音是在他犯淫乱之前，那应该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他为耶和华要建圣殿，耶和华说，你不必帮我建圣殿，我会为你建立家室。这是在大卫还没犯罪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他的，犯罪以后并没有收回这个应许。我们感谢主啊，都是上帝的恩惠和慈爱。这福音是给保罗的。保罗有什么可怜，有什么弱势？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从前是亵慢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我哪里有资格？我好可怜，我做了那么多得罪上帝得罪人的事，下地狱不足泄愤啊！上帝赦免。好，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给那些弱势的，那弱势就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所以第三个，福音是恩典，既是给弱势的，既是给没有能力的，既是给罪人，就是给那些他没有能力让自己身体好，他没有能力让自己有钱，他没有能力让自己有权势，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生活幸福，这是白白的恩典。福音是上帝白白给你恩典。也许这个部分是我们听到最多的事情，就你不配得到上帝给你的。为义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或有感作，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照预定论来讲是万事以前就计划的。哎呀，我们不管有多少的罪恶邪恶，都不能抹杀上帝对我们的拣选恩惠和慈爱。这里我们不去谈那预定论里面费解的地方，我们只是知道这个里面重点在说，哦，我们是不配的，我们还没做好事，上帝就预定我们能做好事。我们做了很多坏事，上帝还是预定我们能够被拯救，然后悔改，能够浪子回头。哦，这感谢上帝。这些没有减少我们该有的努力，甚至让我们更加努力，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我们也承受也经历到，哦，这个是美好事，我不配得到。各位，这是你越信耶稣，越传耶稣，你应该越强烈的一个领受。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是一个得了很多好处，占尽一切便宜的人。这就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跟不成熟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不成熟的基督徒还有这个世人就一天到晚在怨，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你要嫌怨，你当然可以嫌；你要嫌晨曦会，你当然可以嫌。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个家庭，没有个人是公平的，一定有一些缺点错误，我甚至很严重的缺点错误。我们并不是说不要改，我们也不是说不要提出，我们是说我们改也好，提出也好，我们有两个态度。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有两个态度，我们柔和谦卑，我们不是奴才， 事实上基督徒对是非善恶对错美丑有最深刻的体会，因为我们认识的是上帝。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认识我们自己何等的罪恶邪恶，被上帝拯救，所以我们是承认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人，我是蒙了怜悯的人，我是被可怜的人。对了，我们人不否认，我们不是说谎的，我们也有被委屈的时候，也有倒霉的时候，也有愤怒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真不知道那种火气往哪里去发的。但是因为你看到耶稣，因为你领受福音，因为你再听到上帝对你的拯救，好像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你以色列要抱怨可以抱怨啊，别的民族不做奴隶，怎么亚伯拉罕子孙做奴隶？上帝救我们好很好，为什么不早点救我们？400年呢，你要抱怨你可以有10000个理由抱怨，也不是不可以，你想一想，想一想，最重要想到是上帝的救恩，你才能想得通。譬如说我刚刚讲了嘛，上帝跟摩西讲，你去跟以色列人讲，我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了，到流浪隐秘之地。哦，好啊，感谢主啊。很多人可能有这个反应，很多人说干嘛到400年了才叫我们出去。我前几天听到一个几十年前就到过教会受洗的，大概五十多年前吧，一辈子不信耶稣的人，他说你知不知道耶稣讲那句话很伤人的，你们基督还继续讲，就是耶稣说你们每根头发都被数过了，不，神不允许没有一根能掉在地上，他很伤人。我说这是什么伤人？他这是表示头发掉在地上是上帝的意思，那这也是表示任何一个罪恶的发生，痛苦的发生也是上帝的意思。我说哦，他要这样发脾气是可以的，对，每件事都在上帝的手里。但是耶稣讲这话的意思说，我们的每根头发，我们每一个事情，不管发生什么，都在上帝的慈爱当中，所以我们感恩，所以我们有安全感。他因为不信，他就可以很自然地看出这个话显然表示上帝实在是好可怕，有的时候叫这个人掉头发，有的人叫这个人掉头。哦，飞鸟神不允许不会掉地上，飞机神不允许也不会掉地上，那神为什么叫飞机掉摔死这么多人？各位，你要是从不信的心来讲，你不会感恩的。那么这些都是合理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而已。我们会碰到，我们不隐藏这些问题，你能问甚至非常好，但你更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都应该死，我们都得罪了上帝。好，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要传扬，要聆听。福音是给那些可怜不配的人，所以福音是恩典，我们都不配得到，不管你是多好的人。那福音第四个重要的地方就是福音跟耶稣有关系了，我们能够脱离这些可怜的状况，我们能够进入那美好的状况，美好状况就是进入神的国度，脱离就是脱离那些那个世上的黑暗的国度，我们能脱离能进入，那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在以色列人要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需要有，当然是上帝拯救他们了，上帝来拯救他们，但是他们也有摩西来执行上帝的工作。当以色列人需要被上帝拯救脱离非利士人或者其他外族人辖制的时候，当然是上帝拯救，但是也是上帝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当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辖制下，他们需要上帝拯救，也只有上帝能拯救，但却是上帝借着大卫来拯救。就我们始终到今天也是神在做工，完全神做工，但神也是借着教会，也就借着你们在做事。啊，我不配啊！各位，这个时候说不配就是骄傲，是假客气了。我们当然不配，我们是任何时候都不配，但是神能点领导我们，我们就要上进了。好，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上进，能够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底下，我们越来越认识耶稣的拯救。 救恩，救恩的临到或者好处的临到，在我们人间常常不必有个救主，也不必有个主宰。譬如说你中了乐透3亿、4亿，你不会大大感谢那个卖乐透的那个人吗？那个人跟你没什么关系，他也无恩于你，你中就是，我们当然不鼓励你去买那个，运气好。就是我们得到好处不一定跟某个人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们有时候还觉得很理所当然，就是人没有想到人是完全靠着上帝恩典。比如说哇，你在这个世新会馆，我在这里我觉得相当舒服啊。我现在是坐着讲，我也觉得很舒服啊。我现在冷气也很够冷啊，也许有人觉得太冷了。这个你同样可以有两种想法，你可以觉得，我可以说哦，这晨曦会同工安排得很好啊。我可以说哦，这世新会馆经营得很好。各位，世新会馆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可能不是，但我们还是可以有感恩的心。但你也可以没有感恩的心，这个在世俗上我们也不能太说什么。你做捷运，我每次做捷运都觉得很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说要感谢什么捷运的这个总工程师吗？还是捷运的什么什么什么局长吗？没有这样想，因为他所做的跟我做舒服捷运不太有直接关系，我也是个纳税人。可是你领受的一切的福气跟耶稣是有关系的，跟耶稣的道成肉身，跟耶稣的死里复活是有关系的。耶稣所有的一切是为你所做的，所以你能得到好处一定是因为耶稣的生和死，一定是因为你。所以你要更认识耶稣，让我更认识耶稣，更认识耶稣的工作，更认识耶稣的身份，认识他是完全的神，认识他是完全的人，认识他道成肉身的目的，认识他在十字架上死的原因，认识他降在阴间死里复活升天坐在至大者右边的意思，认识他所讲的一切的比喻，所行的一切的神迹，认识保罗对他所说的言行身份的对你的重要。各位，这都是福音。这里就比较复杂一点，这里就是有一天你可能要去神学院念书的时候要花一点的力气，你会觉得很头痛。好，我们感谢主，我让神给我们，我们求神给我们。我是深深觉得你对上帝的道理，这真理包括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工作、耶稣为什么要死、耶稣比喻的意思是什么，这些你越了解，你的力量就越大，你的工作的能力就越大，你对上帝的爱也就越多。所以不要轻看这些东西。各位，我举例子吧，你很喜欢吃冰淇淋，然后有个化学老师把冰淇淋所有的结构怎么造成的、怎么做的、那个里面有什么奶、什么什么什么冷冻啊、怎么怎么写这么厚厚一本书给你，你看完了不会更爱吃冰淇淋，看了不想吃了。冰淇淋，我只想吃冰淇淋，我并不想吃到看冰淇淋里面那些结构什么东西。同样嘛，你喜欢开车不一定要了解那个机械的原理，你喜欢坐飞机不一定要了解那些物理的原理，你喜欢冷气你也不必了解冷气是怎么冷的。但是你越了解耶稣，你越了解耶稣的恩惠和慈爱。所以不要轻看这些知识，也许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很深入的神学家，但是我们求主帮助你祷告，求主让你能够学习。老师不一定教得好，但是最少我们有圣经。老师常常不但不一定教得好，很多是教得不好的，但是你总有一些古典的路德的、加尔文这些书可以看一看啊，师不真的讲道啊，这你可以看一下，还有很多属灵伟人的传记，这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知识是让我们更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福音。所以前面讲福音是好消息，前面讲福音是给弱势的，前面讲福音是恩典，这三个进入到最重要，就是福音是在讲耶稣，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是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三点。但是 最重要的是耶稣。那么第五点就是福音是耶稣所带来的国度，就福音跟神的国，福音跟基督的国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一点旧约的以色列已经有点预表了，我们刚刚说不是一个一个人拯救，是整个以色列被拯救，整个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跟上帝立约。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当然是一个个被拯救的啦，我们都需要有个人的重生得救，相信耶稣，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原因却不是个人的，这是历世历代所有的，也就是教会所写的、所印的圣经、所做的一切的事工，让你能听到福音，不是只有你身边那些传福音给你的人，包括这历世历代整个教会把圣经、把教会的制度传下来的人，让我们在其中。你听那个100只羊的比喻的重点就在这里了。有一只羊不在，耶稣再把它找回来。对了，我们都是个人，每个人得救，但是每个人得救都进入了一个身体，有一个肢体受苦，大家就一起受苦。当然我们现在不必去想，哦，罗马时代殉道人苦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我们不一定能想那么远，但如果我们在圣灵里面的话，其他弟兄姐妹的苦一定跟我们息息相关，他们的乐也一定跟我们息息相关，这就是在神的国里面，这国度是永远不会废弃的，这国度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不完全相等，就国度和教会都有有形和无形之分，那无形的到永远的伟大的永不改变的，有形的不是不重要，因为我们就在有形里面，我们也在无形的里面，无形的没有罪恶的教会，有形的就是你们今天生活的，看到教会吵架啊，勾心斗角，各种不和都有的，就跟耶稣的门徒一样，就跟以色列历史一样，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在其中所做的奇妙工作，这教会这国度是到永远的。特别在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的梦里面看到这世上的国度多么的强大，天国的君王所带来的国度会击碎这一切，会代替这一切，会存到永远。你是在这个国度里面，福音就是在讲这个国度的神国的福音，告诉你的好不是说你现在一个人好，告诉你的好甚至不是你现在搬到一个很好的社区很好，告诉你的好，用一个最粗浅的比喻，是你移民到一个非常富强、康乐、公益、和平、友善的国家。这种国家不存在，但是我们通常移民啊，纽西兰、澳洲啊、加拿大啊、美国啊，就那个地方，不是说只有你在那个地方好，而那地方的风土民情、人都很友善等等等等，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们进入，我们得到的福音不是那个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这是天使讲的话，我报告你们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每一个人有关的。事实上如果从罗马书第八章来讲，是跟所有的受造物都有关系的，因着耶稣的救恩，所有蒙上帝拣选拯救的都能够进入那永远的国度，是美好的。好，这个部分我们就停到这里，就是福音。下面我们讲圣灵了，就是我们再回想一下，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针对那些倒霉人的或者是比较不信任的好消息，那就包括每一个在罪恶咒诅中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那因为他们不好，他们在每一件事上不好，他们是坏到极处，可怜倒霉到极处，所以福音是恩典，他们不可能再做什么好事来换取一个好的东西，他们没这能力，我们没这能力，是上帝白白把这美好的救恩给了人。福音是救恩，是恩典，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需要白白被拯救，我们是快要死的人，我们是已经死的人，我们完全需要上帝的救恩。我们的福音是指耶稣基督来成全这个救恩，而这是福音的核心。这成全的就是指上帝的国度在基督耶稣里的成就啊，这五个特点。所以多去了解福音， 多去敬畏耶稣，多去喜爱教会，这是多谦卑的始终的因信称义来生活。好，圣灵，把福音跟圣灵放在一起是很对的哈。我特别是感觉你们，我提醒你们一定要传讲福音，就你们不是在传讲戒毒的经验，你们不是在，虽然这些也很好了，而且甚至一般人大概就是最被这个吸引了，或者他们的家长朋友最被这个吸引。你讲耶稣啊，那次要的，能戒比较好，人要看果效。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的信仰更重要。一个人都没有戒，我们还是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上帝，那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你要能看到这一点，那就需要圣灵了。这不是属血气指示你的。我们讲圣灵，我们先简单谈一点三位一体哈。这其实是我们最基要的信仰，就是我们是信神，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就位格来讲，有三位：圣父、圣子、圣灵。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但就他们都是神而言，父是神，子是神，灵也是神，而只有一位神。好，这里面的内容我们在这里不去细讲，我们在讲圣灵在的一些工作和身份。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他是三位一体，三位，他跟圣子圣父是同荣同尊的，但他跟我们有个特别的关系，就在神学上也喜欢讲，圣经上也这样讲，圣灵是被差遣出来的，圣子也是被差遣出来的。不过圣灵被差遣出来呢，比较特别，是要让人明白上帝的事，而且执行上帝的事。就我们这样讲吧，圣父哈，我再次说，就神来讲，就本体来讲，圣父、圣子、圣灵是，就是神只有一位，没有什么分别。就位格来讲是三位啊，就父就是父，子就是子，灵就是灵，他们不一样的。我们如果就三位，当你想到三一定要想到一，想到一一定要想到三哈。当我们讲到父的时候，父的特点呢，我们姑且这样说，他是那位实在是人不能测的，圣经上讲他住在人不能进的黑暗里，或者人不能进的大光里，那因为全光或全暗一样的，太亮你眼睛睁不开嘛，就跟你太黑什么都看不到一样。意思就是说，那个我们姑且这样说，就是父或者神的本体呢，是我们不能知道的。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呢？就是靠子，子把父启示出来了。那么子把父启示出来，包括用两个，一个是父说话，那就是子，子就是上帝的话，话就把自己启示出来。那么话说出来，人还不太明白，或者还有一些困惑，而话成为肉身，道成肉身呢，就把父显出来了，就人看到耶稣就看到父了。所以子是被父差遣出来，也是被父启示出来的，或者是把父启示出来那一位。但是不管是子道成肉身了以后，或者是在旧约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或者在今天就算道成肉身了，但是也复活升天了，也不在，就不坐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明白呢？还没有子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怎么认识上帝呢？还没有子道成肉身以后，我们又怎么认识上帝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再次说，我当特别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其他两位，就是三一不能分开的啊。就我们总是因为人的理解有限，我们就讲三个，但是其实三一是不能分开的。就好像我们通常会说，救恩在十字架上死的，我们一定说是圣子，我们不会说是圣灵或者圣父死在十字架，我们会说圣子。 但是如果你说是圣灵死在十字架上或圣父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异端。但是如果你说神死在十字架上，那不是异端，那是奥秘，因为耶稣是神。好，我们不去讲这个很复杂的事，我们还是在讲圣灵。我们怎么明白，包括你们刚刚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我们怎么能相信包括曾经看见摸到的上帝成为肉身但现在又不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他给我们平安，他永不离开我们，他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他随时扶持我们，他救我们到底，他使我们脱离黑暗的国度进入爱子的国度，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了。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的话，各位，这都是真的。但是如果没有圣灵，你一个都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今天不一定有平安，我们今天不一定有力量。而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兴奋，各位不要搞错了，灵恩派是常常犯这个错误，你不要自己很兴奋，不管是流眼泪啊，或者是笑得很开心啊，哦，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不一定的。就很多人把那个大聚会的大场面当作是圣灵的工作，那热门音乐的圣灵更多了，那你吸毒的时候圣灵更多了，兴奋飘飘欲仙，情绪的喜悦不是坏事，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认识见证耶稣的，让我们明白的。好，我们讲一下灵哈，灵在圣经里面呢，就最基本的，我们可以说灵跟肉是相对的，或者说灵跟血气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灵跟会朽坏被造是相对的。在圣经里新约旧约讲到灵的意思，就是有那个不会朽坏，不是被造的意思。凡属血气的都是被造的，会朽坏，凡是属肉体的都是属血，都是会朽坏，都是被造的。灵是不被造的，灵是不会朽坏的。因此你可以推出第三点，灵是给力量甚至是创造的。所以你不能说圣父创造世界，你要说神创造世界。当圣父创造世界就是神创造世界，但圣父创造世界你就一定要想到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在创造世界。我再一次说，三一不可以分的。有人说创造是圣父的事，耶和华是圣父，然后耶稣是圣子，圣灵是今天的保惠师，这样讲法不是太恰当。耶和华完全可以指圣父圣子圣灵的任何一位，因为耶和华是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那么创造是三位一体真神一起做的，你说救赎该总是耶稣做的吧？对了，救赎是耶稣做的，但这也是圣父的心意，也是圣灵在耶稣身上工作。你记得吗？耶稣的生是圣灵感孕，耶稣的活是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我们刚看的路加福音第四章，所以耶稣从出生，从怀胎一直到他死复活升天，行神迹医病赶鬼，都是圣灵的工作。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证明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就位格要分，就本体来讲不分的。他们工作也可以勉强有些地方可以分，但是你也不能说只有这个在其中工作，因为神不能分开的。好，这些东西都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理解。这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他赐一个保惠师来叫我们能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正是今天灵恩派弟兄姐妹最缺乏的，他们好像不大看重理解，不看重悟性，不看重知识。哥，我再说，你们讲道，你们将来服侍，你们做见证都很好，但是 你最重要，你讲到是要讲那个圣经里的福音，跟你或任何一个人见证可以没什么关系。我跟我学生常常讲，讲到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我们要找一堆笑话，找一堆动人见证，要不然就叫人家哈哈大笑，要不然叫人家泪流满面，这样讲到就有效果。各位，这你会上很大的当。讲到是要讲圣经的话，即使你没有笑话讲，即使你没有什么见证可以讲，你有神的道讲，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因为在神学里没有好好教圣经，没有好好教神学，所以我们讲不出道，讲不出道就变成恶性循环，后来就不讲道了，后来就讲讲笑话，后来就讲讲故事，然后为了要人感动又开始加油添醋，不诚实，这都很不好。你要讲，你需要有上帝的道，就是圣经。你要明白圣经，你需要圣灵来让你进入真理。约翰福音那保惠师最重要的是使你们明白真理。耶稣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也登山宝训天国比喻的时候，也都讲人听到明白了，明白是很重要的。以马五四路上的门徒，他们的心后来变成火热的，就是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是火热的。我们今天一讲三位一体神人二性，讲这些神学都是打瞌睡枯燥不得了的事情，有的时候是老师讲的不好，有的时候是同学不想听，有的时候两个都有。但是如果我们要能领受，而且我们要把这个道，把上帝奇妙的道、奇妙的救恩、奇妙的福音讲出来，那需要上帝的话就是圣子，那需要上帝的灵就是保惠师，来让我们明白。这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有讲，除了人的灵谁能明白人的事呢？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明白神的事。神赐给我们圣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你觉得信耶稣很好，你觉得基督的生活很好，各位你能说多好？你今天跟任何一个人，你在街上的人，你跟他传福音，你跟你们教会的人传福音，你说信耶稣真好哦，你会碰到很多人他的环境比你好太多了。哎，老兄啊，我没有吸过毒，我没有坐过牢。哎，老兄，我现在的房子3000万一栋，哎，你有没有？老兄，我的小孩在美国读书，请问你结婚了没有？各位，神给我们什么好处？神给我们什么好处？你讲得出来吗？你讲不出来就有自卑感了。哎呀，真是比不上哦。所以保罗就提醒，因为哥林多教会虽然是有很多圣灵的恩赐，但他们不属灵，也就是说他们有很多聪明，世上的聪明智慧，但他们并没有明白十字架道理，圣灵在他们里面其实是非常少的。神给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人知道。第九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没有想过，没有看过，他预备的。这在以赛亚书52章还有64章都有讲。你要怎么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你跟人家讲说耶稣神，我有耶稣，你没有耶稣，他说你耶稣不值钱，我有耶稣很，我没有耶稣很值钱，你都辩不过他的。你需要有圣灵来让你知道神的，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所以你需要有神的灵才知道上帝的事，你需要领受神的灵，你不要领受世上的灵。世上的灵，世上的灵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风光，可是跟上帝是很遥远的。很遗憾，很多基督徒领受的是世界的灵，世界的精神，世界的潮流，我们领受的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神给我们到底有什么好？神给我们什么恩典？我们钱比别人多吗？我们命比别人长吗？我们老婆比别人漂亮吗？我们老公比别人英俊呢？我们还很多人没老婆没老公嘞，也没房子嘞，也没薪水嘞，那神给你的是什么？你如果说神给我的是耶稣，这是标准答案。你如果说神给我的耶稣他好得无比，是圣灵让你知道好得无比，哦，全世界万金不易，连我的性命都可以丢掉啊，那就是圣灵在你心里工作。这需要圣灵不断的光照 明白，使我们明白，使我们更进入真理。我们不骄傲，但是我们真是满怀喜悦。我们不自卑，我们很谦卑，我们不自卑，然后我们承认这都是主的恩典，以至于今天你站在任何一个总统，任何一个我不知道我们小学同学有的时候有一些联络，最近这半年我自己知道有的同学哇真是非常棒，哇在美国当教授啊，在台湾当什么什么哪个工厂的哪个公司的老板呐、啊，员工多少几百几千人呐、啊，有的人多有钱呐、啊，有的人多有学问呐、啊。那有的人呢，现在还在混，还没有工作，还租房子。各位，我想哈，如果我们开同学会，小学同学会，哇，那个开宾士轿车来的。万一他的司机刚好是另外一个同学，我想那个同学不愿意开了。各位，这个难免了，这难免。包括我，如果我跟我的神学院同学在一起，这个同学哇，教会2000人，那个同学哇，开了20个教会，我呢，哎呦，刚刚被另外一个教会解聘了，还在找其他有没有人要聘我。我受很多伤，这如果开同学会可能不会去，去了也不舒服。你在这个世界上可不要在最尊贵的皇帝面前有自卑感，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这是要圣灵开恩让你知道，让你知道上帝的伟大，三位一体的伟大真神如何把这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给你。就所以圣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悟性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和美好，也包括悟性或者我们也说心灵的工作，就圣灵在神学里面很重要的是给我们一个确据，让我们确知，包括确知神的美好，神的独一，神的真实，神的全能全善，这些当然都经着有圣经了、啊，但你看圣经跟不信主人看圣经一样，不信主看的是狗屁，你看了，是吗？或者说你看了，我耶和华是如何如何创造世界的，你看了跟你没有关系，你可能半信半疑，可能觉得那没什么关系，就跟101你说谁造的，哪个营造商造的，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会赞美，你也不会进去，你看一看有什么。可能有一天我们送货会送到那里去。各位，上帝每件事是跟你有关的，圣灵让你看到上帝一切的美好，或者圣父圣子圣灵一切的美好，或者是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宇宙中在历史中所做的每一件事的美好记载在圣经上，一定要神的话，所以三位一体神的话和神的灵是不能分开的，而一定是见证这位上帝的，他让你看到不只是这位上帝，当一定是这位上帝的美好和他救恩，也看到你在他这个美好全能上帝中间，你蒙了何等大的恩惠。所以你心里会有一个确定和把握，这是罗马书8章讲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保罗很喜欢讲这个，神赐圣灵为凭据。那个字中文小字说是做值，那个凭据就是一个印证，一个印记，让你在这个世界魔鬼甚至你自己都非常要垮掉的时候，啊，我有一个确据。你可能哭，你可能伤心，你可能绝望，这各位你我都有这种情绪，起码我这种情绪常常有，很灰心，可能失眠，可能紧张，可能焦虑，我常常有，你可能也会有。但是我们有圣灵，我们在再多的风浪里面，我们有一种把握，这圣灵的工作，这跟悟性有关系，这跟意志也有关系。好，然后我们最后简单讲一点，圣灵也是赐下能力的。哦，这是灵恩派弟兄姐妹最喜欢讲的，最喜欢讲这个圣灵赐下能力了，这一定有，但是 你我不是要跟灵恩派的吵架，我觉得他们有很多地方我很敬佩，也学习，我们很多地方不如他们的。但是，如果我们就客观的看圣经来讲的话，灵恩派的很多的活动和强调的，实在都偏离了圣经很多。就我刚讲的，圣灵所做的工作，讲很清楚很清楚的，圣经讲很多很多的。我们先从新约讲起，讲最清楚的就是从约翰福音讲的保惠师，保惠师就是让我们明白真理的，我们中文翻进入真理，记得耶稣的话。然后在新约的时候，灵恩派马上想到是五旬节的那一幕啊，大家说方言。可是说方言，你再去看那里所讲的是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述说神的大能，并不是一些听不懂的怪话。听不懂怪话，那个在哥林多前书14章有讲，而且现在是不是我都还不知道，那个也要翻译出来才能造就人的。就是现在灵恩派所强调的怪的现象，在圣经里并没有，非常少。圣经里强调的，我们刚刚说了，约翰福音讲的是让你明白，然后在使徒行传这么多圣灵的工作里面，也是不断的让人从神的话，神的话跟神的灵再一次不能分开，从人在神的话里面讲的道里面觉得扎心，然后就圣灵让这些话进在人的心里面，圣灵让人能够从上帝的话里面，得到悟性的开启。你看哈，在哥林多前书14章，这个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14章23节，若说方言，偶有都说方言，不通方言的不信人进来，岂不说你们都癫狂了吗？但是如果都做先知讲道，或是偶然有不信的或不通方言进来，就被罪人劝醒，被众人显明他心里的隐情露出来。这什么意思？就他听懂了，人说方言翻译出来了，或者说的是听得懂的上帝的话，上帝的救恩讲出来了，他们听了，哦，醒过来，审明了心里的隐情、罪恶、过去的错误都表明出来，哦，你们的神真是在你们中间。所以悟性上领悟到上帝的独一伟大真实和我们人的罪恶，这个是需要用圣灵来帮助我们讲出来的。这当然是生活中的操练，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最早讲到约瑟的灵，我们讲人呢、啊，不要讲神的灵创造那个部分，我们就讲人。约瑟里面有神的灵，那干嘛？他能够把梦解出来，这也是跟悟性有关系。他能够治理，他能够把整个埃及在丰收的时候，在荒年的时候，怎么用农业经济来管理，这是悟性。我们不能轻看这些。摩西在管理的时候出了问题，神说你，我要把你身上灵分给其他的人，所以那些灵也是不是只是叫叫喊喊的，是能够管理众人的。以后的士师也是这样，以后的但以利也是这样。到新约圣灵充满的人也是能管理范使的，就是说悟性、理性这些地方，圣灵都是最重要，让我们认识上帝。人间的事也需要圣灵理解。我们现在常想到就是像参孙一样大有能力，是那也是圣灵的工作。可是那种能力如果不是让我们心智圣洁、善良、纯洁，参孙的大能力固然也是出自圣灵，最后他死得也很惨。我就怕很多人像旧约的参孙大有能力，圣灵在他身上，圣经这样讲的，很好啊，但他的心智没有被调整。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圣灵给他们很多恩赐，但他们心没有被十字架的道理来调整，那就不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能够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因信称义的生活，过一个传扬福音、领受福音、聆听福音，主若你许可也活出福音的生活。求主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胜过我们肉体中的血气情欲。求主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让我们喜悦走你的道路，喜悦被十字架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